经，世上竟有这样的事。问，究竟这些事怎么发生的？探，叵测的人心永远没有真相。世界奇案，搜罗世界各地疑团。欢迎收听《世界奇案》。你好，我是坚文。难道犯人还没被抓到吗？这个问题，这家人连续问了7年。就在2016年，住在日本四国香川县的平冈夫妇，终于接到警方的通知，以及他们期待已久的一句话。警方对他们说：“我们找到凶手了。”夫妇两个人心中的大石总算可以放下了，这心中对于女儿被杀害的懊悔，7年来从来都不曾停止过。心中累积了多少的激愤、仇恨、痛苦，以及对女儿的愧疚，终于现在可以找到责怪和宣泄的对象了。然而，警方的下一句话却硬生生的让他们把这种悲愤吞回肚子里。警方告诉他们说，凶手已经死了，而且死亡时间就是在他们女儿被发现之后的2天。这是怎么回事啊？事情发生在岛根县，或许你从来都没听过，但是这是日本一个好地方。这个地方其实是世界文化遗产石见银山，甚至是米其林3级餐厅立足的地方，当地的荞麦面还有和果子也都闻名于全日本。但是这个地方的人口非常的稀少，更是日本少数的以很多的这个人口外移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作为一个非常丰富观光资源，但是人烟相对稀少的仙境，在2009年的10月底，却发生了一桩令人愤恨的分尸案。2009年的10月26号，岛根县滨田市，当时天气微凉，还不算寒冷。一名年仅19岁、就读岛根县立大学1年级的女生平冈都，就在那天的晚上9点结束打工之后，准备要回到宿舍，但是她转念一想。平时和自己一起步行离开的同事最近刚刚离职，而回去宿舍的路线道路狭小而且荒凉，路灯也非常的少，走着都会让人头皮发麻，心生恐惧。如果孤身一个人走在这样的路上，着实是有些危险的。又回想起前一阵子跟母亲保证过一定会自己注意安全，所以才得到了去打工的机会。于是平冈都就决定稍微绕一个远路，走一条相对安全的路线回家。平冈都顺手带上店内的一个垃圾袋，推开了店门，决定先走到平田市区的车站，然后再转搭巴士回到学校。然而从此之后，平冈都就像人间蒸发一样杳无音讯。第一个发现异样的就是平冈都远在香川的父母。10月26号那一天，两夫妇发现平常都会和父母亲联系的女儿一整个晚上都没有回应，相当的反常。第二天，平冈夫妇接到女儿工作处的电话，通知今天平冈都一直都还没来上班。夫妇俩立即的推断女儿一定是出了事，于是马上报警处理。警方也开始搜寻失踪的平冈都的身影，询问他的同事和朋友，甚至寻找到了平冈都离开上班的餐厅所带走的垃圾，但是他的人在哪里却一无所获。世界奇案，搜罗世界各地疑团。在案发后的第10天，警方接到了一名男子的报案电话，宣称自己在广岛县卧龙山顶附近采蘑菇的途中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这奇怪的东西看起来像一颗头颅。赶到现场的警方看到头颅之后，判断死者本来留有半长的发型，脖子上有勒痕与挣扎时所留下的指甲抓痕， 头颅是被凶手从后颈切一直到下巴处，脸上也有多处遭殴打之后留下的淤青，以及受到踩踏的痕迹。警方当下从发型推测，极有可能就是失踪的女孩平冈都，而隔天的 DNA 鉴定结果也证实就是她。他们找到了平冈都，这消息却让平冈夫妇悲痛万分，也令非常宁静的岛根县突然陷入恐慌，竟然在平静的一个仙境当中发生了分尸案，分尸杀人狂会不会就在他们身边呢？基于这次案件的重大，岛根县、广岛县的警察组成了联合搜查小组，对发现头颅的周遭地区展开地毯式的调查，希望能够尽快地找到遗体的其他部分以及能够破案的证据，并且将逍遥法外的凶手绳之以法，还受害人的家庭一个答案，也让居民能够安心居住。为了找到凶手，警方也开始调查平冈都是否和人结怨，还有案发前的真正行踪。然而随着平冈都的日益了解，警方是更加无法确定凶手的身份。警察开始盘查他身边的亲友、同学、师长等相关人士，想要了解平时他是否有仇家，但是他们都说他是一个绝对不会和人发生摩擦的人。所有的同学都说他浑身都是元气满满的，是一个有领导风范的人。家长的口中，他更是一个学习自爱而且非常友善的小女孩。那么一个生活单纯、个性阳光、不会和人起冲突的人，究竟为什么会惨遭这样的一个毒手呢？这样的一个残忍的手法，连警方都为之恐惧，甚至有警方直接表明不想再看到他其他的尸体碎片了。警方拼凑了整个犯案的经过，11月7号，警方进一步的发现骨肉分离的左大腿骨还有股骨，但是并不完整，显然有被破坏过的痕迹。11月8号，发现没有四肢的躯干，乳房被切下，内脏被取出，性器官也被取走，遗体多处有刀伤。11月9号，找到了左脚踝。11月19号，在离登山道入口300公尺的林道当中发现了动物的粪便，而粪便当中有人的指甲、肉片、骨片，经过分析，这也是平冈都的一部分。透过这些资料，警方研判平冈都应该是在10月26号到31号之间死亡的，死前曾遭到殴打和践踏，凶手掐死他之后用小型的刀刃分尸，之后运到山上去丢弃。此外，因为消失的内脏包含了生殖器，警方断定死者很有可能在他生前强奸了他，因此为了要消灭证据而将他取走。行凶手段如此残忍，负责这个案件的警察更是看到平冈夫妇出席女儿葬礼时的伤心神情。他们说，如此少见的残忍、残暴的案件，无论如何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但是遗憾的是，尽管找到了许多女孩的遗体碎块，似乎应该可以很快的找到相连接的凶手，但是仅仅在她身上找到的这些部分，根本无法推断。而因为这个县内只有少过5个城市。要在这人烟稀少的地方找出凶手，其实也谈何容易呢？一查，就这样查了7年。
世界奇案，搜罗世界各地疑团。
警方调查了7年。然而，在日本的岛乡县。然而在日本的岛根县，这起分尸案始终找不到凶手。案件的转机是警方在2016年的时候才注意到的。性犯罪者是他们之前一直忽略的一个调查方向，于是他们重新的整理了岛根县性犯罪者的所有记录。 过程当中，一位之前从未被注意到的男性浮上了台面，他的名字叫做石野富荣。依照当地的档案记录，石野富荣在案发时住在滨田市旁边的益田市，当时他年仅33岁。2004年，曾经因为三起在东京山病区福冈的另外两个地方因为袭击女性事件而被判处了3年6个月。2009年出狱之后，回到老家益田市担任太阳能板推销员，并且在11月6号平冈都的尸体被发现之后，因为出现了行为异常，2天之后因为车祸而死亡了。然而石野富荣车祸身亡时所驾驶的车辆，在查阅了汽车自动识别系统还有公路监视器之后，发现这辆车着实在2009年的10月26号的晚上到第二天的凌晨有经过尸体发现处附近的公路。只是因为警方从来都没有查出石野的前科，因此并没有将这个人列入他们最初的调查范围。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的警方开始频繁地出入石野位于益田市的家，并且由还住在该处的石野富荣的弟弟手中取得了石野富荣的相机以及 USB 设备。警方恢复了其中被删除掉的一些照片，找到了令人惊讶的照片，里面有57张记录下了死者遭杀害经过的照片，当中包括了好多张死者被捆绑着倒在石野富荣家中浴室的画面。此外也拍摄到了死者颈部的勒痕、石野富荣自己的脚，还有死者仅剩下头颅的影像。至此警方终于可以断定凶手的身份了。2016年的12月20号，警方召开记者会宣布这起长达7年的悬案终于在这一天画上句点。这其中动员了总共31万名人力进行案件调查，凶手确定就是7年前也已经死亡的石野富荣。基于凶手已经死亡，无法进行司法程序审判，因此在2017年的1月份，法院对石野富荣以不起诉处分结束了这起案件。只是对那些认识石野富荣的人来说，得知他就是这起分尸案的凶手时，大家都非常惊讶。他们家以前是开米店的，石野长得跟妈妈很像，是个帅哥，而且很乖巧，功课也很好啊，考上大学之后他们妈妈很高兴呢。无论从谁的口中，他都给他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直至那天为止，都还有人不相信他是性侵犯者，他是杀人凶手。对石野的同侪来说，这个男人虽然不善于人际交流，但是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行为，他就是众人眼中的好孩子。警方进一步的调查他的身世背景，石野一家从祖父辈就开始经营米店，不过因为很难养家糊口，石野的母亲也开始提供洗衣服务的工作，而石野只是一名手足啊，他只有一名手足，也就是他的弟弟，从小成长在这样的一个四口之家，成绩很好，社团活动也十分的亮眼，就如同刚刚所说的，在所有人的眼中他就是英俊头脑好又乖巧的男孩。这样的一个好孩子上了大学之后还加入了乐团，结果和乐团的成员起了冲突，被迫退团了。据说当时他男女交往的记录其实非常有限，并不是一个时常和人交心的人。2004年却赫然地发现他在北九州犯下了强制猥亵罪，以持刀威胁女性、伤害和猥�亵等行为被判处了3年6个月的刑罚。出狱之后，如刚刚的资料显示，就在下关市的太阳能板公司上班，业绩也相当的亮眼，老板也非常的器重。同一年的9月份，他开始投稿一些奇怪的杂志， 猎奇的是牛的尸体的照片。到底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内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阴暗面？为何会投稿猎奇杂志有关于牛尸体的照片呢？曾经为他的伪强制猥亵罪而负责辩护的律师是这样看的，他说其实他是一个相当成熟稳重的人，当时他也在怀疑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胆子犯罪呢？难道是他对女性交往的欲望非常强烈，而平时总是自我孤立，所以才会在阴暗面产生这样的强烈欲望吗？这样强烈的孤独感以及他的渴望和女性交流的欲望，是不是就造就了他内心想要杀害平冈都的原因呢？这些都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因为随着他残害杀害平冈都之后，自己也在一起交通意外丧命了。没有人可以问他为什么，或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最后会因为孤独而走上这条不归路。
世界奇案，搜罗世界各地疑团。